弟兄姐妹们早安。好，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说过，我们会上个礼拜我们讲到重建教会的第一部分是用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然后我们基本上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三点，还记得我们谈了哪三点吗？正常，这很正常的，人的惰性带来的正常性。好，第一点我们谈到了，在我们重建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在寻找一个更大的聚会所的时候，第一点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不要守住那个空洞的传统。记得吗？呀，所以我们每次如果有教会的传统，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守住那个传统。第二，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在我们建立教会的过程，就是在我们在找一个寻找更大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在你孩子面前数算上帝的恩典，跟你的孩子分享上帝的恩惠。第三，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我们寻找一个更大的聚会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算你没有家庭，你没有，你是守独身的，但是也不要忘记感恩数算上帝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一个人没有数算上帝的恩典感恩的话，他会忘记他的呼召，因为神需要他，神是要使用他，借着恩典，借着恩惠的来把更好的见证传给四周围的人。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三大点。好，这个礼拜我们会谈到撒加利亚书第八章。我们在重建教会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恳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主你面前的敬拜。感谢主你透过诗歌来引导我们，透过诗歌来安慰我们，透过诗歌来印证主你在我们身心里面的功。因此我们恳求神你这时候继续的赐下智慧，让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神啊，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求主你就继续的引导我们。我们把四全弟兄诸情姐妹完全交托给你，神啊，恳求主你在他们的家庭里面继续做王，永远做王，不断的做王，以致他的岳父岳母能够有一天能够认识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神的像。因此求神你看顾他们，保守他们，体恤他们，见证在他们心里面不断的印证主你在他们心里面的功。求神你看顾我们，相信有一天世权素琴和他们的孩子在众人面前，在岳父岳母面前有那荣耀你的日子。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读撒加利亚书，我们翻开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然后我们会读第十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十三节，第八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 OK， 找到了就一起读，一二三。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呀，你们从前在万国中成为咒诅的，将来我要拯救你们，使你们成为赐福的器皿。你们不要惧怕，你们的手不要刚强。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的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曾定义降祸在你们身上，并没有改变心意。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照样在这些日子里，我定义恩待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对不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四月的禁食，五月的禁食，七月的禁食和十月的禁食都要变。 将来有万族的人和多过城池的居民要来，对他们说，我们快去恳求耶和华施恩，求告万军之耶和华。在耶路撒冷求告万军之耶和华，恳求他施恩。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说不同方言来自列国的人紧抓住一个犹大人的说，让我们与你们同去吧，因为我们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 OK， 好，我现在如果有人在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还没有来过这间教会的，他们问你说，请你告诉我你的教会恩悦教会是怎么样的一间教会，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答，可能这里有一个 10-year series 的一个很 standard 的 answer 的一个 model answer， 可能你会说，哦，它是一间100个人的教会，没有错嘛。 OK， 第二个答案你会说，它是很看重教导的一个教会。第三个答案你会说，这里很有彼此关心的一个教会，我这里的牧师很有爱心，因为在其他的教会你很难找到这样的牧师能够来到你面前跟你谈心，然后跟你一起祷告，很难。哇，你会给这样答案呀？好，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这个就是只是我们对恩悦教会的一个答案吗呀？所以今天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来到恩悦教会的时候，你对恩悦教会的将来有怎么样的一个远景呀？因为我们今天在谈说我们要筹款，我们要有信心奉献，甚至我们买一个更大的聚会所，是的，不错，但是呢我们要问的是，买了聚会所之后又怎么样，将来的远景是怎么样的一个远景。因此，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问长老，你问长老，三个长老，你问他们，我们的远景，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远景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就是，哦，我们不只是要找一个更大的敬拜的地方，我们同时迟早一个的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会去职堂，职堂的就是说去一个地方再重新开始另外一个恩悦教会呀，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看到恩悦教会一样，我们迟早会做这样事情的，不只是在一个地方做这样事情，会在不同地方职堂呀。当然你不是说靠我或者靠建发牧师做这样事情，因为我们迟早待不了这么久的，迟早会回天家的，很快的。当然我们不只是职堂，我们要寻找的一群的牧师或者传道，他们的神学跟我们是一致的，而他们的神学是能够和我们一起将来呢，在不同的堂会不同的职堂里面，我们能够形成组成一个改革中的一个宗派，迟早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OK， 然后呢，然后并且这个改革中的宗派要接下来是尽量能够联系东南亚，甚至可能会影响中国的一些教会的一个宗派。那我们同时也要，目的是什么？要带领信徒们、教会们不同的教会呢，回到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神学的教导的一个宗派，也是一个严谨遵守圣经里面长老制度的一个宗派。因此刚才每次我们在这里祷告说，为 PCUSA 祷告，为什么呢？不只是担心他们如何走乱下去，今天就是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越来越大，长老会越来越大，是的，很多人，但是走歪了，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眼睛，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如果恩悦教会只是停留在这里是一个100个人的教会，或不然我们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来聚会的这个了解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完成上帝的使命，还没有。所以呢，慢慢的，如果有一个宗派，若主许可的话，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我跟建华牧师还会不会在，如果有一天有这样一个宗派的话，一个能够带领弟兄姐妹教会很敬虔很敬畏上帝的来敬拜他的一个宗派的时候呢，盼望有一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学院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哦，这个是我们长老在谈的事情，我们当然有跟执事们略略分享过，我们会不断的分享，因为这是一个使命。 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些远景的话，你可能想到的一个教会，以前你来这间教会的时候，你可能只说，哦，这个教会很舒服，很舒服，因为它可以慢慢成长，我只要来到一个教会，能够不断的人数不断增长的一个教会就够了，想这么多干嘛？为什么要有宗派呢？为什么要神学院呢？很难搞的事情，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的确是没有，我们人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可能有些人他你们来教会的时候，来这间教会的时候，你可能也不要想这样多，干嘛想这么多，我只需要有一每个礼拜天我来这里的时候，有牧师长老或者执事拍拍我的肩膀，你就说拍拍我的肩膀问我说好不好，你还可不可以活下去，哦，只要有人问我这句话就够了。然后呢，接下来我对教会的要求不高的，因为有基本上基督教对我而言只不过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而已。所以弟兄姐妹，难道我们跟神，我们所讨论的信仰就是我跟神的关系而已吗？哪一天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哦，那个基督教是很糟糕的一个宗，变成基督教是很糟糕的一个宗教吗？就是难道是这样吗？我也相信有当中有一些人，你们可能不是要求人人来拍你的肩膀，你还在观望，你来这间教会有一段日子，你还在观望，因此你还不肯委身。所以什么严谨，什么我们所谈的东西，你是不会关心的。因此今天早上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以色列人百姓他们在重建教会的时候，他们到底神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所以难道重建教会只不过是看到那个建筑物吗？我们真的不需要想这么多吗？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想教会的时候，它不只是指你这个人或者是我这个人，只要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是教会。还有我们只讲教会的时候，它也是指什么一个在一起的群体，它不一定是一个建筑物。哪怕有一天我们没有建筑，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是讲个人或者这个群体信仰同样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群体，我们的背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问题，跟以色列人在撒加利亚书那个时代的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因为你可能很多时候，你不要去想太远的地方，不要想太远，想到远干嘛？一天的事一天当就够了，很多时候我们这样想。但是为什么呢？你说我有很多的挣扎，的确你有很多的挣扎，牧师有牧师的挣扎，长老有长老的挣扎，执事有执事的挣扎，我们之间在一起的时候又有挣扎，谁没有挣扎？然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是有挣扎。今天早上我跟你分享他们的一些挣扎。首先他们第一个挣扎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重建教会这个时候，他们在重建了，已经进入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就可以建好了，而他们也是有挣扎的。他们的第一个挣扎就是说，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是的，这里是讲到撒加利亚书，这里撒加利亚来告诉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将会看到年老的长女男女会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他们因为年纪老迈，个人都手拿着拐杖，这是一个什么应许？为什么需要给这些耶路撒冷再回来重建教会的、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讲这样的应许呢？也就是说他们有需要，怎么需要呢？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在他们被掳那个时候，上帝的咒诅的情况底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很长的。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能够不能不想到，也就是说我们还记得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以利他没有好好管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没有好好管，因此他尊重他的儿子多过于尊重耶和华。那神就说，藐视我的必受侵蚀，那并且我要砍下你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再没有权势的长者。因此如果就也就是说被掳的时候，那些长者们他们可能活得不是很长的。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我们看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说好，平时我们说好，一个人如果能够活到70岁80岁，哦，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今年如果你已经50岁了，如果你活不到70岁，就是说65岁好吗？ 你会有怎么样看你的日子？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只不过还没有到五十岁的一个人，我没有想过。但是后来最近我跟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太太，我们就去日本的时候，哦，我那个时候我们就遇到了这个台风，这是台风，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台风是怎么样的。所以没看那个报纸的时候，看报道的时候，我朋友很怕，他是差不多五十岁的人，他很害怕，因为他也不晓得能够去日本能不能飞得回来，所以他每天就还没去日本之前，他就已经查报纸了。哦，哇，这个什么时候台风什么时候会从菲律宾推到新加坡，推到这个日本去？哦，又怎么样推到会不会到东京？来到东京的时候，星期二来到东京的时候，我们会在东京怎么办？哦，他很担心。哇，就查一直查，所以他就给我看，他说他的时速是130，不懂是 kilometer per hour 还是什么，所以他又跟我讲是100，可有些时候他慢慢减低变成50，有些时候会变成30时速。哇，我听来听去，我说你在讲什么？什么是叫100？什么叫做50？什么叫30？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台风的这种经验，所以我不晓得什么100时速是怎么样时速。后来我就坐在那边想一下，不然好不好？就当作是我在驾车，我的眼睛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窗口拉下来，我驾100 km per hour 的那种时速，哦，可能那个风向的强力就是这样，所以眼睛会很迷住的，你看不清楚的。呀，100，它差不多是这样，因为台风还没来，我就这样想象。那50会是怎么样的呢？所以你就看那个招牌 speed limit 的招牌，你看50应该是这样的，还看得到一点点的。那我在想，然后30呢？哦，30就没有什么了，30就没什么，就所以说你担心什么？30就是这样而已嘛。我他很害怕。我看这个人，因为他很久没有回教会，所以说你是不是怕着？你为什么你不祷告？我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哦，不只是这样，他很怕说什么呢？后刚好那个时候又有火山爆发。哦，那个真的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 Ontake 的时候呢 ，Ontake 这个地方是离我们蛮近的一个景点来的。哦，那是火山爆发。当然我在新加坡我以前看过火山爆发的情景，但是我没有想到火山爆发会是怎么样影响我们。哦，当然昨天你会看到就是有灰尘就不断的浓烟等等，还有那个什么盐浓盐啊，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我没有想过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后来我看了新闻的时候，哦，他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哦，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的四周围，他有这些住的地方有一个庙，哦，很多人跑进去这些房子里面，他们以为可以躲，可最恐怕、最可怕的不是浓烟，最可怕就是它在爆发的时候，有很多一块一块大块的石头就这样往从这边喷出来，然后就打在它的屋顶上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洞，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大块的巨石、岩石就不断的掉在这个屋子里面。哇，那些人真的是跑蹦往哪里跑的？跑去外面也不行，躲在里面也不行。我那个时候我才看，哦，原来火山爆发是这么可怕的。所以我的朋友也很害怕，他真的是他说我怎么办？我们还不可能能够活下去。我说你怕什么？的确，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害怕呢？来到五十岁的人，他会想到我可不可以活到65岁？最近我去青草地，哦，我很喜欢跟叶医生讲话。叶医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为离开世界的事情操心呢？因为他们也没有想过我们会想到去日本的事情，他就这样谈出来这样的事情。哦，因为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世界的事情多过于将来我们要进入永恒的事情，同意吗？因此你会害怕，你又会不舍得。哦，我很同意他就讲这句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那个时候被掳的时候，活在咒诅的时候，活不到70岁80岁的时候，哦，你在如果你来到50岁的时候，你就每天就这样算咯，我还可以活多久？这是一个挣扎。第二个挣扎是什么挣扎呢？第二个挣扎就是面对孩子家庭需要的挣扎。这里讲到说，城里的街上必满了男孩女孩在街上嬉戏。然后这里在讲什么呢？基本上呢，在如果你看耶利米歌哀歌那里有讲到第二章第十九节，那里讲到说你的孩童在各街上因饥饿而昏倒。哦，这件事在被掳的时候他们的所遇到的一些情况。而你也不要忘记，在这种情况底下，在上帝的审判的情况底下呢，孩子们他们是很饥饿的，他们是因为父母亲为孩子的需要的不足每天都在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只有今天我们才面对孩子的需要的挣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 在重建教会、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担心我的孩子每天吃的够不够，他们已经在准备这样事情。这是第二个挣扎。第三个挣扎，他们面对公家上被什么掠夺和生命上遇到危险的挣扎。因为哈该书也是在同一个时候跟撒加利亚书所写的一本书，他说你们期望丰收，反倒什么欠收。这里还讲到什么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哦，他们基本上无论神是在告诉这些人重建教会要圣殿的人，你们因为你没有敬畏我，就是哪怕你很努力的去农夫努力的在耕地耕种田，但是你是欠收的。哦，在这个时候这是一个不断在挣扎的一件事情来的。而就算你说哦，他们不是农夫怎么办，他们的工价也是被掠夺的。所以这个是第三个挣扎。我可不可以活得很长命，这是一个挣扎。第二个挣扎，孩子吃的不够是一个挣扎。第三个，我的工价我所努力的我不一定会有丰收，这是第三个挣扎。第四个挣扎是什么挣扎呢？他们是面对受人歧视的一个挣扎。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他们是一个什么被掳刚回来的一个民族，已经没有国家了。所以今天你如果拿到一个护照的话，你是那个国家是被掳过的，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你是基本上是人家不太会尊重你的。你会把人家会把你当作是什么，是一个战败国，人家会把你说你是一个没有国际身份的一群人，你是可能是永远是人家会把你看作是一个很失败的一群人，人家会把你当作是第二等第三等的公民来看待呀。所以今天我相信你们当中，你们不是新加坡的人，我相信你们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是不是被看为第二等第三等的那种心态会有的。因为你会说同样的工作新加坡人做跟我做，为什么我的待遇不太一样，因为你是第二等第三等，有些时候人家会这样看。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会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挣扎的一个事情。另外一种挣扎是什么挣扎呢？这里是彼此之间，以色列人百姓当中彼此之间没有诚信的挣扎。这里讲到什么呢？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七节说，你们个人不要心里图谋二事，彼此陷害，也不可起假誓。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在他们面对诸多的挣扎的情况底下，他们只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因此呢，这个人就哪怕你是以色列人，我们还是心里会图谋二事，彼此陷害，我们来起假誓。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照顾我自己，己给保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挣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要看到以色列人还面对另外一种挣扎。在面对许许多多的挣扎的情况底下，他们已经把信仰宗教化，变成一个很外表的一个很外表式的一个敬拜。是的，他们有很多的挣扎，他们知道彼此之间没有诚信，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在采取许许多多的方法保护自己，以致他们有些时候会犯罪。然而他们还说，我们不是每个月五月份来哭泣和禁食吗？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说他们这些是在守着一个空洞的传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说这些人他们的心已经麻木了，每天都只有这样多的挣扎，而他们不得不照顾自己，只想到自己，彼此起假誓，彼此陷害，心里图谋恶事。然而他们只要来到会堂里面的时候，他们只要借着祷告，借着禁食，他们就说应该就够了。这是一个很什么公式化的一个敬拜。我们每个人都像以色列人百姓一样，都会有不同的挣扎。我盼望你们不是每一天挣扎了之后来到这里，只寻求礼拜天有人拍拍你的肩膀，然后你就说这样就够了。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重建教会，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重建教会，如果有一天上帝许可的话，上帝祝福的话，我们找到更大的地方的话，这只不过是个我们以后远景的第一步而已。然而当我们看到这些挣扎以后呢，我们还要看到什么？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与能力的同在。 这是以色列撒加利亚告诉这些百姓的。他说你们有挣扎，是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有挣扎，但是除了挣扎之外，我们还要让你看到一些事情，就是上帝的荣耀与能力。如果有人问你说，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才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与能力呢？首先你一定会想到创造，同意吗？哦，最近有一个人，我的朋友去到台湾，他们就拍照回来，我真的很漂亮。他们说，哦，上帝你的荣耀，上帝你的创造太美了。的确，我们看到创造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奇妙，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圣洁。我说，哦，上帝你太美了。我们会看到创造，我们会看到上帝的荣耀跟能力，但是不够。另外一个是我们怎么看到上帝的荣耀跟能力呢？第二个是透过教会，透过你这个人，透过我这个人，因为我们有圣灵同在，还有透过这个群体，上帝要彰显他的荣耀跟能力。你说怎么办？哪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会透过两个事情，会让你看到上帝的荣耀跟能力。第一个事情就是神要透过教会，就是你我还有这个群体呢，向这个世界，向天上的地上的掌权者，就是无论是政治家，或者是撒旦，或者是天使，向他们证明什么呢？见证上帝在你身上，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永恒的计划。永恒的计划就是说，上帝原来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你这个人，就拣选你这个人，拣选我这个人，还有这个群体来做他的事情。这是个奥秘，这是智慧，这是荣耀，这个是天使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好好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天使都在关心，都在看，在关注教会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因此呢，第一个事情，神要透过教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救恩，透过你，透过我来彰显神的荣耀跟能力。第二，神要怎么样透过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跟能力呢？他要透过教会，有一天我们有更大的聚会所的时候呢，神要透过教会去改变这个外面这邪恶的世界。神还要改变什么呢？神要改变这个充满敌视基督的世界。神要有一天透过教会，有一天万物更新的时候，那些悔改的人，万物都要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神要透过教会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宏观，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然而跟今天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哇，你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我们怎么知道除了这些挣扎以外，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呢？你不要忘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十分热爱锡安，我为锡安大发烈怒。耶和华这样说，我要返回锡安，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哦，这句话很宝贵。当我们说我们要重建教会，找一个更大的地方，甚至有很美的远景的时候，我们不是个人在做努力在做这样的事情而已，不是。神说，我十分热爱锡安，我十分热爱耶路撒冷，我十分热爱我的教会。神说，我十分热爱你们。神说，我要返回锡安，我要回到你们面前，我们要回到你们里面，住在耶路撒冷里面，住在你们每个人信徒的里面。神说的，不是我说的。因此我们有挣扎，是的，不要忘记神说，我热爱你们，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可能你会问，我怎么知道神今天与我同在呢？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真的与我同在吗？我怎么知道呢？我很久很久，自从我做了传道人之后呢，到今天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找时间跟我太太坐下来好好的谈心。但谈心你要找很漂亮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然后谈一下啦。他有他的苦衷，他有要我跟他祷告的事情，很少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事情了，所以我有点内疚。所以后来最近到日本，我说好，我们找一个地方可以谈心的地方。来，我们就可以的话，你谈你的，我听，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后来我们就找这个地方，我们去日本的 Universal Studio。哦，太美了！哦，那个地方哇，太美了！那个地方，我说我们可以谈心。所以后来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安静。为什么那个地方本来是很吵闹的，不过为什么那一天会很安静呢？我真的不想到，没有想到那天会是这样的。哦，原来那边他们在庆祝万圣节。哦，那一天就有很多人扮演这些什么这种僵尸走来走去， 弟兄姐妹小孩子们，你们不要学这样的事情，不要去扮演这种东西，不要庆祝万圣节，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不要侮辱上帝的形象。好，这是题外话。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哦，那天我们去，哦，那时我跟我太太就走在人群当中，就有那个不同的人就穿着这样的这种打扮，就突然间跳出来，他就在我们两个人面前这样，哇，他这样，然后我看了我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太太看了他一下子，我太太就做这样事情，哇，他就吓回他。后来我觉得很好笑，我只有两个思想就进入我的脑海里面，当我太太做这样事情的时候，那个人就走掉了。但是我有两个事情就进入我脑海里面，我就说，哎，拜托你们这些僵尸，你搞清楚了你才来吓我好吗？第一，我是牧师，然后呢，我是牧师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师母，说你吓我的时候，我的师母会咬你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就进入我的脑海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同在，哪怕有一天邪灵要吓你，你可以不用怕的，因为圣灵与你同在。所以这两个东西就进入我脑海里面，虽然是很搞笑的一个我太太那种举动，我没有想过他会这样做的，但是我觉得圣灵与我们同在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的神说我十分热爱你们，我要返回到你们耶路撒冷那边去与你同住，就是指圣灵的同住，这是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来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神还要为我们做什么呢？神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怕，以色列百姓啊你们不用怕，你们本来是在万国中被人轻看受咒诅的，但是他说我要什么？拯救你们。他还要说什么？我定义要什么？恩待你们。拯救恩待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拯救的意思就是说，他上帝不再定你们的罪，不再定我们的罪。这句话很宝贵，拯救基本上是带来饶恕所带来的能力。所以撒迦利亚书第十九节他说，四月的禁食，五月的禁食，七月的禁食，十月的禁食都要变成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哦，这句话当你讲了禁食节期，禁食节期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有个时候呢，有人来问耶稣，耶稣耶稣，为什么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他们常常进食，你们的门徒却没有进食？耶稣说，只要新郎还在就不能进食，这个是喜乐的场合，你们干嘛要进食？所以当主说，神说我要来拯救你们的时候，你们不需要再进食了，你们不再需要为过去的罪不断扛这个担子，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与我们同在，已经赦免我们了。弟兄姐妹，这个扛这个担子在以色列人身上是很重的，七十年他们都在担着这样的一个担子，七十年，每年每个月那进食的时候都是怎么，都在说，哇，我的罪是这么的大，什么时候我才可以蒙赦免呢？但是这里说，你们要去庆贺。你们可能没有想到说，当一个人被内疚的那种压迫，被那种内疚的那种担子压在身上的时候，那种担子是多么的大。有一天我遇到我大学的一个朋友，那个他的名字叫 Daniel。 他大学的时候，我大学他跟我同班，因为我们有不同 的班级， 他在我那班里面。我这个人很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读建筑系的时候，你需要有 group project， 你需要有小组的讨论，你需要有很多在一起进行的研究 research 等等。我这个人很讨厌，为什么呢？他无论跟谁一起参加一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呢，他满口的脏话，一定的讲，还没有讨论之前就是脏话，他很没有礼貌的，在女孩子面前他会讲说，你这个女孩子走远一点，为什么？你口很臭。哇，我真的不晓得往哪里，我不往哪里去躲，我不晓得怎么帮助这女孩子，因为我是组长嘛。所以哇，这个人很讨厌，脏话很多，讲不到两三句脏话又出来的，哇，真的很讨厌他。在后来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已经成为基督徒。我说你不要开玩笑，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现在在日本做宣教士。我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哦，我不相信。 或者我说 OK， 好，我们坐下。当然我没有问他，你不要开玩笑。我这心里没有说你不要开玩笑。那我就说好，我们坐下来，我们谈一下，来告诉我你的见证。我他正讲他的见证，他说一路来他心里面就被压住，他很孤单，没有人要跟他讲话。真的，第一年我看他，第一年到第六年没有人要跟他讲话，就他自己一个人。那我说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他说在六年里面，只有我这个人肯跟他说话。我就想一想，去几时我跟你说过话？哦，他说我跟他说话。到后来他就说，他至少从那个开始就对基督教有一个改观，他就去教会，然后认罪悔改。他今天做宣教士，我真的不相信拯救被饶恕带来怎么样的能力，我真的不相信。哦，原来这个人给我看到，不只是这样。法国有一个小女孩，在有一段日子呢，法国有一阵子他天主教他们就逼迫基督教，任何人如果礼拜天你跑去教会收圣餐的话，你是要被抓去监牢里面的。因此那个主日有很多的兵到处去找谁去教会，如果你去的教会不是天主教的教会，你是会被抓的。所以有个一个小女孩，她就是坚持要去教会里面收圣餐，所以她就去。她去的时候就被一个兵丁抓到，兵丁就问她说：“小女孩，你去哪里？”她说：“我要去我大哥的家。”“去大哥的家做什么？”“因为我大哥有宴席在请我们吃饭。”哦，她就给她去哦。她没有讲骗话，因为我们的兄长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的兄长在主日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是不是个宴席？是。哦，这是小女孩，你不要轻看小女孩，不要轻看小孩子，他们有一天信心可能比我们大。所以他得饶恕，得拯救，这是带来的一个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再看一下，我们四周围有很多上帝在工作的能力，在许多信徒的身上已经彰显出来了。还有不止这样，刚才我们也说了恩待，神要恩待这些人。他说恩待什么呢？你们个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并且要凭着诚实公正施行什么审判。好，我们都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些以色列人在重建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讲真话，为了保护自己，而这些东西是彼此陷害，心里图谋而死。可是将来他们要做这样讲真话的事情，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问我，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呢？有些时候父母亲会很担心孩子们的救恩，有些父母亲会来问，会告诉我说，我有些时候我真的怀疑我的太太是否得救，有些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孩子是否得救。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配偶，他们有祷告吗？有。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有读经吗？有。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有来敬拜吗？唱诗吗？赞美吗？有。如果有的话，弟兄姐妹，只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有些时候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会软弱，可能不想看圣经，有时会这样的，甚至会在试探的时候跌倒，会的。但是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能够来敬拜上帝，敬拜耶稣基督。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才能够坐在这里赞美上帝，感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呢？你们要知道，神已经改变你的孩子，改变你的配偶，改变你这个人。虽然我们还会跌倒，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是，这是非正常的事情。因为没有圣灵的人不可能做这些事情，不可能。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待，神的拯救。还有神在我们身上还要做一些事情，他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这个是其中一个能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吗？二一二三。
Thank you.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是重建教会，重建圣殿。那个时候他们的身份是什么？第二等的公民，第三等的公民，是人轻看的一个国籍。可是神说，将来会有很多人万族来到你这个城市。而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虽然他们重建圣殿，但也不过是个小地方。就算你重建的教会，它也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敬拜所，没什么东西的。但是神说，将来我会吸引不同国籍的人来到这个圣殿，我会吸引不同的人来到这些地方。这些人从哪里来呢？你不要忘记，虽然你们现在是第二等公民、第三等公民，人轻看的一个很小的聚会所，但是神说，来的人从哪里来？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哦，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会像以色列的圣殿一样，看到像我们都是教会，我们迟早会看到有一天那些比我们更强大的国家，比我们更强大的人，他都会来到你面前说，求你告诉我该如何相信耶稣基督。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他们都需要救恩。所以他说，让我参与你们当中，因为我知道神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有挣扎，但是在我们当中，神已经彰显很多很多的能力在我们当中。而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为什么从起初的十个人能够变成今天的一百个人，而不又是来自不同国籍的人。你们有些是来自中国，有些来自什么马来西亚，还有其他的地方，不同的国籍。中国比新加坡大很多，也是个很强盛的民族，但是呢，你们也需要上帝的救恩。而恩悦教会，我知道我们的网站中国也是有时常的来听这里的信息，听这里主日学，听这里的课程等等，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神吸引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人来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你所看到的人，他们能够在这里敬拜，因为圣灵与你们同在。他们能够在这里一起和我们敬拜，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虽然小，但是神吸引他们来这里。这是神吸引人前来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我们有挣扎，你有挣扎，我有挣扎，个人都有挣扎。但是如果你的焦点永远只是停留在挣扎，你永远会忘记神的能力早在我们当中不断地彰显出来，不断。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从来就没有。万军耶和华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说不同的方言来自列国的人，紧抓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让我们与你同去吧，因为我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不要忘记这些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彰显的能力。我们现在虽然是找一个更大的一个机会所，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更远的一个使命，更大的使命，更广的心胸。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说我的挣扎、你的挣扎、我们之间的挣扎，永远都是这样。你永远走不出这个框框的时候，你永远都是在这个狭窄的这个很小的这个房间，永远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年轻人，无论你是成年人、单身的、有家庭的，甚至包括领袖在里面，我们要相信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当中已经赦免我们、拯救我们、恩待我们，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能力，活出新的生命。是的，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为领袖们祷告呢？为什么你要为长老牧师祷告呢？为什么你要为执事们祷告呢？我们求的是一个统一合一的心。虽然我们在私底下我们不会说起假誓，我们不会，我们心里面也不会图谋彼此伤害，不会。但是我们要你们为我们祷告，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还必须学习如何更加好好的信任彼此的信任。我们还不太认识彼此。虽然我跟建发牧师认识了几年，八九年， 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同工，所以你们要为我们，要为我们祷告。Right? 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只是我们不会讲出来，我们私底下解决，去打架就算了，是这样的。看谁的师母会咬人啊！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为执事祷告。就好像大姐刚才所说的，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挣扎，但是我们在学习如何顺服，我们在学习这样功课。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还有这个教会的能力不断的已经在彰显里面。恩悦教会走过来的路我们不要忘记。很多时候我们很像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对教会没有远景，如果我们对教会没有使命感的话，永远只是停留在我的困难、我的挣扎、我的需要。其实你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没什么两样。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吃，他们就 complain， 他们就向神诉苦，摩西诉苦，你把我带出来，没有给我肉吃，神就给他玛拿，神就给他肉吃。然后吃饱之后，他们就说我没有水喝，神就给他水喝。而吃饱之后，喝完水之后呢，他们还会继续的 complain 的。所以出埃及、民数记、生命记都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不是叫你看到你的挣扎，不是叫你来诉苦而已，是你有挣扎，你有诉苦，我们来彼此祷告，仰望上帝。但是呢，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上帝给你们肉，上帝给你们玛拿，你们还要做一件事情，你们不要埋怨，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拿一个罐子来装满两公升的玛拿，把这个玛拿放在耶和华面前，保留下来留给下一代看。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原来神赐下玛拿后面的动机，后面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你永永远远的记住，你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来到教会，不要只是想到你的挣扎，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神的能力是超过这个的，永永远远超过这个。神的能力是够供应你的需要的，神的能力是要让你看到神已经赐下玛拿，同时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下一代，领袖们要告诉下一代，长子们要告诉下一代，下一代的长老、下一代的执事，告诉他们说，神是不断供应玛拿的那个上帝。而神在赐下玛拿的背后，他是要让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感，更大的、更大的一个宏观的远景，看到将来有一天，这个教会要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成为一个敬虔、敬畏上帝、遵行上帝、高举上帝话语的一个宗派，并且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这个是今天教会的危机，神学院的危机，宗派的危机。如果恩悦教会的信徒看不到这个，你永远只会在求玛拿、玛拿、玛拿。就算你求了之后，你只不过还会继续的在埋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面有更大的使命。这个照片，我相信你们都认识这个人，香港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然后其中一个带领者是一个青少年，17岁是吗？青少年17岁。那我不是说我赞同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不是说赞同他的理念，但是我很佩服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所谓的使命感。我们的使命感跑去哪里？所以今天在我们重建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挣扎，的确是，但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为我们大发热心，神与我们同在，住在你里面了，神已经恩待你了，神已经拯救你了，神已经不断的在我们当中做许多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已经吸引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还在等待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每个礼拜天我们只是行来这里敬拜而已。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万主天父，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 感谢主，你吸引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主，你在万人当中，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今天来敬拜你，以致我们今天能够来赞美你，能够来仰望你，来向你呼求，甚至来向你祈求。这都是圣灵与我们同住的一个记号。主啊，就让我们继续的仰望，继续的寻求，继续的领受你更多的充满，你更多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再次见证你那奇妙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这恩悦教会有你有更大更宏观的计划。愿主你喜悦我们的祷告，愿主你悦纳我们打从心里面的这个使命，让我们看到这个危机的时候，每一个人不但与你亲近，每一个人不但不断的感恩，每一个人也在这里是一间教会，被神所祝福保守使用的一间教会。求神你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我们是在寻找一个更大的聚会所，我们只求主你不断为我们开路。有一天若主你旨意可行，让我们有不同的职堂的地方，让我们有一群同心牧羊的信徒，牧羊的牧者，还有忠心以你话语的领袖跟信徒，让我们有一天也能够见证有一个敬畏你带领人归回你圣经的一个宗派跟神学院。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若你旨意可行，求主你亲自就成就。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的经济有限，我们每个人都有挣扎，每个家庭都有困难，然而主我们要看到的是你是如何在我们的心里面内生命里面已经彰显你的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在众人面前，这个年代下一代接下来的后代，他们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多多充满我们，求主你不断加添给我们能力和信心。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